但以理书第122号，真理的揭示，但以理书第11章与上帝子民的摇动之旅。
当在1989年的末时，但以理书11章40至45节的亮光被解封时，真理的敌人掀起了反对，这使神得以揭示更多真理，以捍卫但以理书该段经文的基本前提，而这些前提随后就成了撒旦攻击的主题与焦点。那段历史中关于真理与谬误的征战被圣灵用来指认若干预言性的规则，这些规则将进一步加增已被解封的知识，并在其后用来考验地球历史的末后一代。我们一直在思考预言的三重应用，并将这些应用界定为一条主要规则。这条规则乃是在当年撒旦所发动的抵制过程中显明出来的。怀艾伦姐妹把那种争议的过程称为摇动。
我被指向神在他子民中的眷顾，并被指示每一次临到自称为基督徒之人的炼境、洁净的试炼，都证明有些人只是渣子。晶晶并不总是显现出来，在每一次宗教危机中，都有人在试探之下跌倒。神的摇动把许多人像枯叶一样吹散，顺境使一大批挂名者增多，逆境则把他们从教会中除去。作为一类人，他们的心灵在神面前并不坚定，他们离开我们，因为他们本不属我们，因为亦有因这道而来的患难或逼迫，许多人就跌倒了。正言第四卷第89页。
摇动是在真理被犹大支派的狮子揭开封印，并随后呈现出来时产生的。
我询问我所见到的摇动的意义，蒙指示说，这将是由那位向老底家人发出劝告的真实见证者所唤起的直言不讳的见证所造成者。这将对领受者的心产生作用，并引导他高举标准，清楚直截了当的真理。有些人不能忍受这直言不讳的见证，他们要起来反对他，而这正是造成上帝子民中发生摇动的原因。早期著作第271页。
真理的引入总会引发摇动，而在1989年被解封的那项真理确实引发了这种摇动。针对真理的反对所带来的益处之一是制定了一套规则，以确立1989年之后岁月里知识的增长。这些规则的发展与米勒派时期那套规则的发展相平行。圣经预言的一切三重应用都有助于澄清末时的事件。
罗马与巴比伦的三重应用确立了在星期日法令危机历史中那妇人与他所骑乘并辖管的兽之间的关系，而这段历史也同时是上帝对巴比伦大淫妇的执行审判的历史。
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和以利亚的三重应用界定了用来说明末后日子恩典期结束的两个时期中的事工与信息。第一个时期始于启示录第18章的第一个声音，这代表着对处于老底家状态的复临运动的活人查案审判的开始。最后一个时期始于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个声音，这代表着对巴比伦大淫妇的执行审判。
罗马和巴比伦的三重应用代表上帝末世子民的外部历史，而以利亚与那位预备道路的使者的三重应用则代表上帝末世子民的内部历史。三个祸灾的三重应用指出那贯穿这两个时期的信息，这两个时期合在一起代表审判结束的时期，这审判从上帝的家起手，随后临到上帝家以外的人。三个祸灾表明伊斯兰教是晚语的信息，也是在对那些强迫全人类敬拜太阳的人施行审判时上帝所使用的工具。审判的结束代表上帝报仇的日子，既临到他被盗的教会，也临到他的教会之外的恶人。
当耶稣最初在拿撒勒的教会开始他的事工时，他引用以赛亚书第61章来界定他的事工、信息和工作，其中包括指出神伸冤的时候。他的事工、信息和工作预表那144,000人的事工、信息和工作，因为他们按着预言，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他。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抹了我，叫我向谦卑的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开释，宣告耶和华悦纳的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哀痛的人，赐给在锡安哀痛的人，赐华冠代替灰烬， 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的衣裳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之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重建久已荒废之处，修复先前的荒凉之地，重修荒废的城邑，就是历代荒凉之处。外人必站着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的子孙做你们的耕种者和修理葡萄园的人，你们却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人。你们必享用列国的财物，并因他们的荣耀而自夸。以赛亚书61-6。
耶稣在受洗时受膏，那个路标预表了2001年9月11日，那时圣灵的膏抹开始临到那些认识到末后晚雨的浇灌已在米勒派历史中被预表的人。米勒派的历史就是那些久已荒废之处，一旦144,000人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他们就要重新建造这些荒废之处。
出自1888年悖逆的基督之义的信息再次成为现今的真理，这出自1888年悖逆的信息是能医治破碎心灵的福音，却无力开启那些有眼看却不看见、有耳听却不明白之人的刚硬之心。出自1888年悖逆的基督之义的信息，也就是给老底家的信息，他又一次临到，要借着那位能开无人能开的门，也能关无人能关的门者，为那些被罪所掳的人打开监牢之门。
在2001年9月11日，那些要传扬这佳音的人，也当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和神报仇的日子。主悦纳人的喜年也在那时开始，他完全愿意接纳老底家人的悔改，直到神报仇的日子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来到。那时他的报仇将显明在那拒绝认识自己被眷顾之时的教会身上，同时对巴比伦大淫妇的逐步审判就开始了。
在他悦纳的日子里，他应许要安慰一切哀痛的人，而在耶路撒冷哀痛的人则在以西结书第9章中有所描绘。他们的安慰是由保惠师带来的，借着他们领受当时正浇灌在他们身上的晚雨信息，但唯有他们认出这场雨时才行。一旦他们得着保惠师，并借着经上加经的方法完成重建久已荒废之处的工作，这在以赛亚的经文中被描绘为把代表神圣历史荒凉的预言之线叠加在另一条描绘荒凉的预言之线上，在那项工作中，他们就重建了历代的荒凉之处。那时外人将回应那些哀痛的人，这些人被立为旌旗，好让外人看见
基督在以赛亚书61章所宣告的他的工作与事工，就是144,000人的工作与事工。这项工作已在神圣的改革运动中得到说明，而在1989年先前所有末时所预表的那个末时到来了，正如米勒派运动将但以理书8章14节这一节经文认定为其根基与中心注释。 Future for America 运动的根基与中心注释经文是但以理书11章40节。对米勒派而言，中心注释的亮光被象征为乌来和意象的亮光。对 Future for America 运动而言，中心注释的亮光被象征为西底结和意象的亮光。
但以理从上帝所领受的亮光乃是特别赐给这末后的日子。他在乌来河和西底结合士拿地的大河边所见的异象，如今正在应验之中，所预言的一切事件不久都要成就。传道良言112页。
两条河所代表的两个异象之光彼此相连，并在末后的日子成就。他们彼此的连结象征人性与神性的结合，在人性与神性联合就不犯罪的语境中，怀特姊妹一再指出，这正是基督的信息。两条河正是代表这一连结。
除了完全的顺服，没有什么能达到上帝要求的标准。他没有让他的要求含糊不清，为使人得以与他和谐，他所吩咐的没有一件不是必要的。我们应当把罪人指向他所设立的品格理想，并引导他们归向基督，唯有借着基督的恩典，这一理想方能达到。救主担当了人性的软弱，并过了无罪的一生，使人不必因人性的软弱而害怕自己不能得胜。基督来是要使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分，而他的一生表明，人性与神性联合时并不犯罪。救主得胜是要指示人如何也能得胜。面对撒旦的一切试探， 基督都以神的话来应对，因着信靠神的应许，他得着遵行神诫命的能力，试探者就无法得逞。对于每一次试探，他的回答都是经上记着说，因此神赐给我们他的话，使我们可以抵挡邪恶。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是赐给我们的，叫我们借着这些得以有分于神的性情，既已逃避世上因情欲而来的败坏。彼得后书一四。
当嘱咐那受试探的人，不要注目环境、自己的软弱或试探的权势，乃要注目上帝话语的大能，他一切的力量都是我们的。诗人说，你的话我已藏在心里，为要使我不致得罪你。我借着你口中的话，使我远离毁灭者的道路。诗篇一一九十一十七四，医治的事工一八一。
1798年与1989年的知识加增，标志着神预言话语的封印被揭开。他的话语赐给人像他那样得胜的能力，并且他的生平宣告人性与神性联合就不犯罪。乌来河的意象是关于他显现的玛拉意象，他由2300日的预言所表征。西底结合的意象是关于预言历史的切宗意象，它由2520年的预言所表征。玛拉意象代表神性，切宗意象代表人性。
古代示拿之地的两条河乌来和西底结，即今天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最终在伊拉克南部汇合成阿拉伯河水道，而阿拉伯河随后注入波斯湾。耶稣用物质与自然的事物来代表属灵的事物，而那些与这两条河相关且正在应验之中的意象，代表着人性与神性的连结。这种连结发生在他们行将完成流入大海之旅的时刻。这一真理在两段预言的开端就已确立。这两段预言由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三至十四节的两个意象所代表。一个意象是问题，另一个是答案，在逻辑上二者不可分离。
指出圣所和军旅被践踏的人性的意象始于公元前677年，指出基督显现的神性的意象始于公元前457年。220年连接了这两种意象的两个起点，象征神性与人性的连结。220象征人性与神性的连结，也体现在1798年末时的知识增长与1989年末时的知识增长之间的连结。
由1798年知识增长所产生并被形式化的信息，最初由米勒于1831年提出，随后在1833年发表于佛蒙特电报报纸。1831年距1611年钦定版圣经的出版相隔220年。钦定版圣经是一部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构成的文献。这220年的起点与终点把神圣的出版物与人的出版物连接起来。人的出版物中的信息源自1798年终结之时所解封的神圣之光，随后通过一位人的器皿的工作被形式化，他于1831年开始发表它。那是一部神圣的出版物，包含由神所封存的信息，后来由人类将其解封，继而由人的器皿予以呈现。在神的话语中被译为 publish 的希伯来词语意思是呼喊、呼求，成为注明、客人、邀请、提及、给予命名、宣讲、宣告、宣布、出版。米勒于1831年开始发表他的信息，随后在1833年他在佛蒙特电报上被实际刊登。
源自1898年知识增加的那条正式信息于1996年首次发表，刊登在 The Time of the End 杂志上。那是具被称为独立宣言1776年以及其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9年的两份神圣文件发布220年之后。这220年的起点与终点把神性与人性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是通过两份神圣文件的发布实现的。其开端在1776年，当但以理书在1989年的末时被揭开封印时，通过人的工作而形成的那条正式信息于1996年发表。次序是先是神圣的发布，然后是解封，随后是人的发表。
在两次末世中，真理的三个步骤都被辨明，他们都以神圣的出版物为第一步开始，而解释神圣信息的人类出版物是最后一步。中间的一步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为那一段特定的历史揭开那神圣信息的封印，
随后选择一个人的工具去收集从神圣文献中被揭开的光。当封印被揭开时，那些不明白知识增加的恶人便显出悖逆。因此，神圣的出版物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所代表，知识的增加由第十三个字母所代表，在那里悖逆被显明。而那段历史中特别的神圣信息的人类出版物，则是希伯来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这三个字母合在一起的意思是真理。
正在应验的乌来河和西底杰大河的意象表明，在末后的日子里，来自这两条河的知识增长将汇合，证明神性与人性联合并不犯罪。但以理在乌来河边领受了一个意象，这意象代表基督在1844年2300年预言结束时的显现。
我见意象的时候，我正在以兰省的舒山城的宫中，我又在意象中看见我在乌来河边。但以理书八至二。
但以理在西底杰河边时领受了一个代表2520年预言历史的意象。
正月24日，我在大河边，那河名叫西底杰。但以理书10:04。
随后加百列在第14节指出了西底杰河的沙松意象的目的。
现在我来是要使你明白你的百姓在末后的日子将要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还关乎多日。但以理书10:14。
乌来河所赐的意象指出，基督在1844年10月22日忽然来到自己的殿时的显现神性。这表示在那一天，神性进入了米勒派人类的殿，因为赎罪日及合一之日象征神性与人性的结合。西底杰河所赐的意象指出，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子民人类将要遭遇的事。
显现之意象的开始是在公元前457年。这笔自公元前677年起用于指认对圣所与军旅之践踏的预言时期晚了220年。那在两种意象的起点被连接在一起的220年的终点是由奇妙的数算者所标定的。他也是哈巴谷书2020中的奇妙的语言学家。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巴谷书2020。
起初有两项预言的起点所代表的人性与神性的联系，在他们共同的终点处被那处描述神性显现的经文所确定。他突然进入他所建造的殿，这殿自1798年的终结之时开始建造，历时46年，于1844年10月22日完成。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并且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36:17。
1844年10月22日，按照显现的意象，哈巴谷认定主在他的圣殿中。他在46年内重建了那座被毁坏并被践踏了2520年的圣殿。
你要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为苗裔的人，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是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必担负尊荣，坐在他的宝座上掌权，他也要在他的宝座上做祭司，两者之间必有和平的筹谋。冠冕要归给西连、陀比亚、耶大雅，并西番雅的儿子亨，在耶和华的殿里作为纪念。远方的人也必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只要你们切实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就必成就。撒加利亚书6:12-15。
在约翰福音2:20中，基督洁净圣殿之后，据怀艾伦姐妹所说，这是对马拉基书3的应验。1844年10月22日也是如此，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
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殿，我要在3日之内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座殿建了46年，你竟要在3日之内把它重建起来吗？但他所说的是指他的身体这座殿。约翰福音29:20。
为应验马拉基书3，基督在其事工之初于约翰福音2洁净圣殿时忽然来到他的殿，这预表了1844年10月22日。约翰福音2中基督洁净圣殿以及1844年10月22日都是对马拉基书3的应验。在约翰福音2:20
我们得知人性的殿用了46年建成，而神性的殿在3天之内就被建立起来。人性的殿只有在神性忽然进入其中时，才成为哈巴谷书所说的圣殿。正如1844年10月22日那样，因为神性与人性联合就不犯罪。是拿两条大河的意象表明，人性与神性联合就不犯罪。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但以理书第11章第40节。
你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为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彼得前书2:5。